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在这个世界上啊，我觉得长得最可爱的动物是猫熊，长得最漂亮的动物是老虎，最霸气最帅气是狮子，最好的朋友是狗狗咯。那让人又爱又气的就是猫星人。所有的动物都有嘴巴，但嘴巴主要是动物们进食的器官，只有人类是透过嘴巴来说话的。对人类而言，说出一番好话当然就是一门艺术，但我想也就是因为人类会使用语言，所以可以把沟通这件事情弄得非常复杂。而动物呢，他们所展现的行为才是最纯粹和最直接的语言。那这周以来，台湾的疫情快速扩散，难免令人感到很焦虑。那这周我也开始在家工作了，才过三天，真的发现要有办公桌椅真的很重要。不合适的坐姿啊，一整天下来真的腰酸背痛，真的觉得腰快断了，还可能不自觉的超时工作。想到之前在公司上班想睡觉的时候，会和同事说现在给我一张床，我一定立马躺下去就会睡着。但真的在家上班的时候，发现距离卧房那么近，我还真的一整天还没有踏进过房间，自己是不是太过自律了？在这个人心惶恐的日子里，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轻松的话题哦。在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呢，我想再分享一下，上周在 hosting 平台，我看到了一笔1688的赞助金，1688，让我讶异的撑大了眼睛看了几次，确定我真的没有眼花。想想谁会愿意这么慷慨的给我赞助，并且留言给我回馈说，节目名称很特别，期待能听到不知识更多元的话题分享，喝杯浓醇的咖啡，祝你更加美好。感谢你不止让我喝一杯浓醇的咖啡，是喝一整个月的咖啡。虽然我左思右想，不确定是不是我所想的那一位，但真的很感谢你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因为每天下班所剩不到多少时间要企划一集节目内容，其实都会很仓促很冲促的，让内容反而变得很单调而自视化，也期许我自己能够轻松自然的看待面对我想做的兴趣，才会更有热情。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咯。人类的一张嘴到底可以说些什么呢？好话、坏话、废话、痴人说梦话、天使人的情话、黄色笑话、客套话，还有真心话。有的人擅长说，有的人不爱说，甚至有些事打死也不肯说。所以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什么可以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因为迂回、拐弯抹角、过度的委婉又太刻意的礼数，讲得太直白，我们有可能怕得罪他人，怎么准确的拿捏这个说话尺寸，又要能够让对方可以得知你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沟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知道吗？猫星人为了和我们沟通，从古至今他们演化出了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有一项新的研究，他们在六种不同品种的狗狗的脸部肌肉来做分析，在狗狗的身上啊，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眼内侧斜肌体肌，这是一块大块而突出的肌肉，而这块肌肉呢，在野生的灰狼脸部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可以声称汪星人拥有水汪汪的眼睛不是偶然哦。2万年来与人类的互动相处，已经大幅的改变了狗狗的眉毛结构，让他们的脸部表情和情绪可以轻易的被人们解读。狗狗通常会抬起眉毛内侧的肌肉，就会让它们看起来眼睛水汪汪很大。这样的演化呢，让狗狗在人类互动之间更有优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汪星人歪头斜脑的无辜的眼神瞪着你的时候，我们会如此没有抵抗力。在这个奥妙的世界里啊，我们可能会一直认为沟通就是使用语言啊，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有许多奇妙的方式，其实它们就可以交换讯息，像是分泌化学物质的信息树、鸣叫啊， 动作、超音波、电器官产生的电场来进行交流，反倒是语言才是其中一种管道。如果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随时随地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沟通的迹象哦。最常看到的就是狗狗会留下气味记号来标示自己的地盘嘛。那像蝙蝠呢，他们就是透过叫声的超音波音频来吵架，争夺休息的空间。大家小时候会对蚂蚁为何都知道要走同一条路线好奇过吗？蚂蚁他们就是透过自己腹部产生的气味来打造属于他们的气味走廊，将沾有这个气味的触角再去拍打同伴的触角，所以蚂蚁军团才不会迷路。小时候我把这个蚂蚁的气味走廊自己发明叫做是蚂蚁路，很好奇他们走着走着和同伴面对面通过的时候为什么都会撞一下，但是都不会偏离原来的路线，所以我就很求真，就会去拿圆珠笔去画出可以阻隔他们的路线，或者是把他们圈起来。他们会短暂的困在那个圈圈里，等待圆珠笔的笔墨气味散去之后，就会找回到原来的路线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墙壁被我画得乱七八糟的。国小的时候也养了一只绿桃色的牡丹鹦鹉，每天下课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到阳台和它聊天说话。牡丹鹦鹉也称之为爱情鸟，后来也买了一只黄桃色和它配对，感情好得不得了，天天黏在一起。大家会和自己的宠物对话吗？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吧，尤其现代人都少纸化，所以大家都把自己的宠物毛孩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小孩一样。动物对我这个高敏感族来说真的很能够卸下侦测的雷达，舒压放松心情的对象。遇到流浪的猫猫狗狗，我也会和他们打招呼，问候一下他们过得好不好啊。有时候觉得自己如果被旁边的路过的人看到，都会想说我是不是神经病。对于动物们的反应，我不需要去猜测，不需要去过滤，只需要单独的接收讯息就好了。正因为动物们所传达的沟通讯息都属于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判断，也就是彼此不需要再去做判断这个讯息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和人类的语言完全不同，我们生活上呢，天天都要沟通，职场、工作、家人相处、感情的经营，都需要透过双方的倾听和表达，才能够交流各自的想法，了解认知是否相同，最后尽量去采取一个平衡点。这部分就像蔡康永说过的，上班是不断谈判的过程，沟通是听起来很美，但却做不到这个字眼，重点是谈判。而动物有时候光凭一个外表、一个动作、一个姿态，就能够直接传达很丰富的意涵了，这方面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尽管语言对人类而言是相当的重要，但我们许多重要的讯息的表达方式也不是透过语言啊，可能是一个眼神你就知道哇，另外一半火大了，或者是一个皱眉你就知道对方身体感到不舒适。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动物如何沟通的，可以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获得更多无比丰富无价的知识，也许还能够早一点发现一些问题啊，像是我们的船只发出的噪音会使鲸豚难以听见同伴们的呼叫，还有许多的化学污染会损害动物们沟通所需要的认知功能。美籍童话家修·罗夫丁他笔下所写的奇幻小说《杜立德医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兽医，能用动物的语言和他们对话，并且对他们平等对待。杜立德医生呢，主张动物也有很多自己的意见要表达，如果人类能够抱持着开放的态度，甚至可能会更了解他们。没有错，若高智商的人类可以用聪明才智去探索和理解动物们的沟通传达讯息的意义，那就能够帮助我们与其他生物建立更深的连接关系，共创与大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环境，也更能够启示我们人类任何生物在地球上都有着生存的权利。但可以不要有蟑螂吗？蟑螂真的很恐怖耶，真的跟恐怖片一样等级的可怕。 2017年，我在墨尔本面向印度洋最南端的阿波罗贝的沙滩上，望向前方无边无际的大海。当时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古人所说的沧海一粟，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这个唯一我们能生存的所在地，地球，在宇宙存在了46亿年，历经多久的时间才开始孕育出生命的细胞？最早的脊椎动物啊，是在5亿2000万年前才出现在海洋上的哦。现代人类的起源至今只有5到10万年，以地球的历史拉远来看的话，就很像只是睡了一个午觉一样吧。但人类的高智商开创了新技术、新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生活，现代世界却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让我们唯一仰赖生存的这个环境地球不断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有多少的动物过去过得好好的啊，却因为人类自私便利，不断为利益扩展自己的区域领域，逐渐逼退了他们的生存之地，造成多少无辜的动物灭绝，或者是等待濒临绝种的一天，其实也将我们自己和后代暴露在一个极大生存淘汰的风险之中。漠视大自然被破坏的速度，就是消极的享受，吞噬这个地球所剩无几的资源。那未来要面对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那能确定的是，这个灾害破坏的能量绝对一次会比一次更大，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也是更难去复原的，或许我们会付出更大代价。这个世界上的沟通是建立关系的本质，人类与动物都是一样的，而动物这些各式各样的沟通方式无所不在，要如何去了解他们所传达的讯号意义，是我们高智商的人类更要懂得学习的。不断的学习改进，才是我们人类生存独一无二之处。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或者是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